姜氏太夫人提出来要刑养，庄公答应了。他回来告诉几位重臣，几位大臣都明白，刚才姜氏太夫人把庄公找去，还是给二千岁要地盘，不知道这回姜太夫人是怎么说的。庄公笑了，我母后挺开明，她不跟我要京都了，她想要荥阳，我已经答应把荥阳给她了。祭族大夫一听，当时眉头往了个疙瘩，主公，荥阳不能给，荥阳是要塞，自古兵家必争之地，不能给他。庄公很为难，那我怎么跟太夫人回话呀？我兄弟要京都，不能给，说一国不能有二主，万岁不同意。现在太夫人提出来要荥阳，我也不给。太夫人要是火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火了也不行，不给就是不给。二千岁要是愿意在京都待着，您就给他个差事，让他做个逍遥自在王，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二千岁呀。您再去跟太夫人商量商量，京都和荥阳都不能让。庄公一看文武大臣都这么激动，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那好，我就跟我母亲再好好说说。这时候姜氏太夫人把老儿子找来了，跟太叔段一说，开始的时候我跟你哥商量，想把京都给你要过来。太叔段一皱眉，娘啊，要京都我哥不能给。你还别说，你大哥还真懂事儿，他同意把京都给你了，但是万岁不愿意。我也觉得这个事儿有点欠我，所以呀，我另外给你要了一个地方，我把荥阳给你要过来了，你上荥阳得了。娘啊，荥阳是不错，是一个物华天宝之地，也是咱们郑国的第二大都市，是挺好。可是我不愿意去，这京都多好啊！我觉得京都好玩，我就想在京城这待着。哎呀，这事儿还难办了，我刚把荥阳给你要过来，你又不想去，咱娘俩再好好商量商量。正在这时，庄公来了。姜氏夫人一看，你来得好，他把庄公叫到了跟前。刚才我跟你兄弟说了，让他去荥阳，可是他不愿意去，他就想在京都这儿待着。那你看，你封他个什么官呢？老娘亲，用不着封官吧。我弟弟想怎么着他就怎么着，他愿意在京城这待着，那就让他在京城吧。他要是愿意做事儿呢，就做点事儿，要是不想做事，也没有人去指责他。我是郑国的国君，我弟弟就是站着的国君，我们哥俩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那挺好，太夫人挺高兴，我这个大儿子还真不错。行了，你忙你的去吧，我和你弟弟再合计合计。把庄公打发走了。太叔段一看，娘啊，我哥走了，我也别在这儿待着了，我也告辞了。太夫人当时把脸就沉下来了，你这个没心少肺的东西，你等会儿走，你先出去看看你哥走远了没有。好，娘我去看看。出来一看，庄公已经走远了。娘，我大哥出了宫门了。那好了， 你坐着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太夫人就把身边的侍从全给打发走了，他这才告诉太叔段，儿子，你在京城想干点什么呢？娘，我这两下子您还不知道啊，我能干什么呢？就是帮着我哥呗，他一吩咐我，我立马去办。常言说得好，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我们哥俩的事儿，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干嘛这么三番五次的嘱咐？太夫人火了，我真想给你个嘴巴。太叔段愣了，娘，孩儿把话说错了吗？你这个浑人呐，我这么给你争是为什么呢？你哥根本比不了你，论文论武论长相他都赶不上你，他为什么能当上郑国的国主啊？我就是不服气，我觉得郑国的君主就应该是你。这也怪你的父亲，当年他是横遮竖拦，我说了多少次让你继位，你爹就是不愿意。哎，当时把我气的是大病了一场，事到如今我也不痛快。现在你父王不在了，娘我说了算，我要把这国君的位子给你争过来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明不明白呀？别光想着吃喝玩乐，你得多掌握一些兵马，就是想办法招兵买马，你还要抓军权，有了军权之后就能取代你哥。你大哥是个窝囊人，你看看这位姜太夫人，她把大儿子的孝顺看成了窝囊。你哥倒是真听话，我说什么他就听什么，总是好好好，是是是，一顺百顺，这样的人怎么能行呢？你别把心思放在玩上，要好好干，干出点样子来。你这样干个三年二载的，人也多了，车也多了，在文武当中也有了一定的威信了，就可以把你大哥一脚踢开，你就是国君了。好好好，好了，母亲，我都听明白了，我记住了，我走了啊。太叔段回去以后真就开始招兵买马。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母亲说的话还不太理解，等时间一长他就明白了，特别是有时候他也跟着上朝，一看朝廷内外，自己比兄长郑庄公可差多了，还是当国君好，可以一手遮天，说一不二。只要往银安殿上一坐，文武大臣是唯唯诺诺，言听计从，得想办法争取当国君呐。还是我母亲说的对呀，要想当国君就得有实力，光凭我手里这几个人那不行，他们能干什么呢？整天陪着我吃喝玩乐，驾着鹰拉着狗去打猎，这根本不行。太叔段就留心了，他派了几个心腹之人到处给他招兵买马，他也学会了阴一面阳一面，表面上让人看不出来，他经常带着人去行为采猎，其实是打着行为采猎的幌子去操练人马，这一天两天还露不了馅儿，时间一长就露馅了，文武大臣就都知道了，他们来找庄公，千岁，有个事儿得跟您说说。什么事儿啊？现在二千岁可不得了了，他以行为采猎为名 暗自招兵买马，您可得提防点儿，他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啊？我们这些话呀，说的不太好听，可都是为了您着想。这位二千岁是不是有什么野心呢？您不能不问问了。庄公愣了，有这事儿吗？可他转念一想，庄公又笑了，你们想多了，我弟弟能有什么想法？难道他想夺我的位子？他甭夺，我让给他。听到这儿，祭祖火了，千岁，您怎么又想让位呀？大夫，您别着急，我弟弟可从来没说过要当国君，我看出来了，我母亲有这个意思。您弟弟不想当国君，这事儿不对头吧？那他为什么要招兵买马呢？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坏事，招兵买马还不是为了咱们郑国吗？你不要多想，没事儿。祭祖讨了个没趣儿，他气哼哼的回来了。祭祖回府之后，把武将公子吕找来了，他就把这事儿跟公子吕说了，公子吕就暗自派人盯上二千岁了。果不其然，他发现二千岁正在招兵买马。太叔段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他现在手下已经有千八百号人了，有点势力了。他没有通过庄公，就私自带兵占了两座小城。这两座小城离京都都不远，这事儿庄公一点都不知道。祭祖可有点急了，他叫上公子吕、文武二位，就找庄公来了。大王千岁，可不得了了，二千岁确实有不轨之心，是吗？你们发现什么了？他现在已经占了两座城，当然了，是两座小城，小城也不行啊，这是在大王千岁您的眼皮子底下。他占了两座小城，好像是无足轻重，可有一样啊，我看他的目的不在这两座小城，他是想把小城作为阶梯，要用蚕食手段夺取京都。他要是占了京都，就会把您给赶走。庄公听到这儿不住的摇头，你们想哪儿去了？我弟弟不会那么做，他怎么能把我给赶走呢？我们是一母所生，我经常跟二千岁说，他爱怎么玩怎么闹都可以，不过是个游戏。呵，把这二位可给气坏了，有这么游戏的吗？主公，当二千岁一脚把你的龙椅踢翻的时候，可就不是游戏了。当他把您从国君的位子赶下来以后，就没有人替您说话了。太夫人总想把二千岁提起来，把您给贬下去。二千岁真要坐在这儿，您的性命攸关呢。祭祖连急带气，他就把二王千岁、太叔段的所作所为都跟庄公说了，说二王千岁以操练为名招兵买马，同时他还在家里称孤道寡，让他手下的文武每天都朝拜他一次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这是大事啊。主公，您得赶快拿个主意，我看二王千岁是居心不善呢。当然了，我说的这些话可能是有点过头，这都是我亲眼见到的，我不敢在主公面前隐瞒，我敢跟您撒谎吗？庄公皱着眉头， 他是勉勉强强听完了祭祖大夫的这番话，他轻轻叹了一口气：“祭大夫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兄弟太叔段从小娇生惯养，我母后宠着他，谁让他小呢？现在虽然他长大了，可是脾气没改，这可应了那句话了：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我每天升殿议事，他大概觉得好玩，就在家里模仿演习演习，大夫不必多虑。你说的这些事儿我已经知道了，让我好好想一想。你和公子吕回去吧。”三言五语就把这二位打发走了。公子吕回去没有多想，他是一位武将，这事儿啊该不着他操心。祭祖跟他不一样，他是忧心忡忡啊。祭祖回府之后，有好几位大臣都过来问他：“祭大夫，二王千岁的所作所为您跟大王说了吗？”“说了。”“大王怎么说的？”“大王有点不耐烦，他说这没什么了不起，我弟弟就是这么一个性格，他爱玩爱闹，叫我不必多虑。”这几位听完了之后都摇了摇头，互相看了看。“季大夫，您没跟大王说吗？这些事儿都是事实，都是我们大家听到的和看到的。这位二王千岁呀，他的路数不对呀，他居心叵测，有可能是要篡位夺权。这个事儿您跟大王说明白了吗？”“哎，你们的这层意思我已经都跟庄公说了，可是庄公不以为然。既然庄公不往心里去，那咱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呀，也只好算了吧。人家是一母所生亲兄弟，咱们话说多了也不好。我本来呀还有好多话想跟主公讲，我看大王千岁挺不耐烦，就没敢说。不过有一样，这位二王千岁在府中称孤道寡，这可不是儿戏。他每天都让他的文武朝拜他一次，这是个大事儿，说不定他真想谋权篡位。我跟大王说了，可是大王也没往心里去。他说二王千岁觉得好玩，就是在宫中演习演习，这算不了什么。那咱们可得注点意呀，看看二王千岁有什么举动，咱们立刻就去禀报主公。大家也只好这样，先散了吧。郑庄公呢，自从上回祭祖跟他说完了这些事情之后啊，他好像是无动于衷。其实庄公动心了，他也觉得太叔段的所作所为不正常，应该注点意了。他就暗中派了几个心腹去了解一下太叔段的事情。结果呢，这些探马回来禀报说，季大夫反映的全是事实，一点都不差。庄公心里有数了，可是他跟谁也没说，只是召集文武议事。庄公告诉文武：“我想到洛阳去一趟，去朝拜朝拜天子。我好长时间没去面君了，我恐怕万岁会有想法，我这么做不对。我想到洛阳去看望看望天子，我可能啊得去些日子，要是时间短那倒没什么，要是时间长了，我走个三个月五个月的也不一定。 众文武一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有的人就把眉头皱起来了。大家都有想法，主公去朝拜天子，这没什么好说的，这应该去。但是一走这么长时间，这事儿有点不好办。最主要的是二王千岁闹腾的这么厉害，谁管得了啊？要想问问庄公吧，又怕主公生气，谁也不敢冒犯庄公。这时候祭祖出班了，大王千岁，您去可以，可有一样，您得早去早回来呀，别拖的时间太久了，国不可一日无主，时间长了真不好办。如果国内真发生点什么事儿，那谁做主呢？庄公听到这儿微微一笑，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吧，季大夫希望我早点回来，我也想早回来呀，等我朝拜完了天子，立刻就往回返。如果耽误的时间长了，你们都记住了，朝内有事，内事就问祭祖大夫，外事就问公子吕，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那好，我收拾收拾，明天就去洛阳。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，就让姜氏太夫人知道了。他一听说庄公要去洛阳，觉得这是个好机会。大儿子去了洛阳，三天五天回不来，起码也得耽误个月骑乘的。我呀，要定一条妙计，让我老儿子当上郑国的国主。等武生回来，我们郑国就易主了。